你好，欢迎收听晚风说，每期记录一场对话，收集一个故事，学习一种新知。搜索禅与宇宙维修艺术，了解更多关于我们的内容。2020年，你需要多冥想，多运动，偶尔听播客，少看手机，好好吃饭和睡觉。希望我们对你常常陪伴，偶尔启发。收听愉快。林登，
你好，
这是你的中文名字。林登，
对，我的英文名字是 Brian，
Brian，
但是我的姓是 Linden。
OK，
所以那个原来取的这个、这个名字是被我的那个就是北京大学的老师取的名字。1984年，他就是为什么要取这个，因为他查了一个词典，他看的那个 Linden、就是菩提树的意思。所以他认为这个非常跟中国很有缘分。所以他觉得那个一辈子都要用那个林登的那个这两个字。因为跟树就是跟那个菩提有关系的。
然后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应该是我采访的历史上最美的一个采访地点。现在在你的露台上，然后前面是一片，就是稻田，对吗？
一个白鹭
啊，
都太漂亮了。
所以这座酒店是你在什么时候建立的？
这个我觉得心里面，虽然我们都是说那个是好像一个酒店，但是原来的初心，原来的目的不仅是要做一个酒店。
你还会初心这种很高级的。
对，他是那个
中文太好。
我们原来很想创造一个这样的一个平台，一个这样的一个地方，可以让世界的世界人都集在一起，都可以很真实的可以了解中国，可以碰撞中国的一些像那个农耕的那些5000年的那个积累，一些农耕啊，还有一些就是刚才说五千年的一些那个文化和这个、和这个智慧。所以原来是这是为什么我们要创造这个。我们现在说是它是一个酒店，因为我们一直要创造一个社会企业。所以我现在虽然我们的可能目的有一点类似，有一点偏那个可能非盈利一些慈善的一些，但是我觉得在中国最好是我可以证明让政府看我同时可以赚钱。我有一个可持续的一个 business model。
其实这个问题我本来是想一会儿问，但是你刚才提到社会企业，其实这个对中国人是一个非常非常陌生的词。
真的吗？
就是其实这个词是最近2-3年
才
随着，因为有一些美国的科技公司也开始说我要做社会企业，或者是美国反资本主义的这个热潮，所以很多人开始又说我要做社会企业。但其实中国人不太理解什么叫社会企业，就在他们觉得可能一种企业就是为了赚钱，一种企业是为了慈善。
对，
那社会企业是什么？
我觉得其实跟那个很多的你刚才说的那个美国的一些那个可能是一些科技的一些公司，我更喜欢一个社会企业是从它的开始已经是把这些一些社会的一些可能责任感都融入他们的 business model， 而不仅是赚了很多钱突然就觉得我怎么花这个钱，为了赚一些面子。所以我觉得那个洗礼院，我们从我们的开始都想怎么把调整我们的盈利的一个目标，我们能够接受多少，同时我们能够怎么带动我们周围的一些村民。洗礼院这个原来的那个这个第一个点，我们在喜洲有四个院子。第一个院子我们原来有，我们现在有16个客房，我们有50多个员工。这个不是一个名次，我告诉你，你可以告诉我全国有没有一样的这样的比例？不可能。1:1已经是了不起。我们现在是1:3、1:4。
一般我见过的 可能比如说十间客房的民宿也就两三个人最多，
对，
有的时候就一个人也可以
是的是的所以我的意思是那个我们从开始都要就是都要把那个我们周围的一些那个村民
嗯
都融入跟我们一起生长，
嗯嗯嗯，
而不仅是那个就是
赚钱
所以我觉得那个原来的想法是，就是为什么我觉得一个社会企业现在我很担心在那个美国社会企业有很多都是因为他赚了很多钱，
嗯，
为了面子，为了一种 marketing 的一个 angle 他都在推的。我觉得社会企业，我觉得最好的一个社会企业，他从开始就可以就是证明他原来是把那个他的原来的一些社会责任感，
嗯，
和那个盈利和一个 sustainable business model 一个可持续的一个都融在一起，
嗯，
这样的我觉得很佩服。
所以社会企业的意思是我可以赚钱，而且我要赚钱是为了让我更可持续的发展，但是我不是为了赚钱，
我觉得也可以为了赚钱但是有一个平衡，
嗯嗯，
可以达成一个很好的平衡，
嗯，
有一些人可能有不一样的一些他的那个他个人的一个盈利的一个目标，嗯，我觉得那个因为我们现在做的比如喜力岸就是一个文物，
嗯，
所以我原来为什么要做，
你来的时候它是什么样子，
破烂的，非常破烂，哦，
但是是一个老房子，是一个
就是原来是一个就是一个国家级的文物，
就是一个，哦，
所以原来的那个我就把我美国房子都卖掉，
哦，
把我们的工作放弃啊，我和太太后来就是把孩子们就是8岁5岁都带到喜洲，把我生活一切都投在这儿，原来400万这个所有的我们的现金，
嗯，
我们没有任何的保障，我们唯一的保障是我们认为当地的一些村民当地的政府他们好像意识到我们的激情，意识到我们的那个责任感，意识到我们的价值观，所以我就会觉得那个虽然美国大使馆说肯定不要做，
嗯，
这个独一无二的全国没有这样的一个 experience，没有人走过
这个喜州这么小的一个地方的政府怎么会接受你一个外国人，
但是这个原来是大理州州政府，
大理州，哦，州政府
西州，其实喜州政府也非常非常包容，
嗯，
因为我觉得那个原来的那个你知道大理这个它的位置就是那个原来是跟南亚，
嗯，
还有这些那个就是东南亚，就是有26个少数民族这样，25个、
嗯嗯，
包括，那个，
是挺多元的，嗯，
所以我觉得他们是非常包容，所以这个是那个我们原来的那个虽然从一个法律可能很多外国人他们都是按照这个 law 都在就是作为一个决定，我们是没有这样做，我们都认为，
okay.
当地人当地政府他不会让我们失败，虽然我们没有一个法律的一个保障，
嗯，那是多哪一年的时候
2005，
嗯，
所以已经15年以前，然后我们把我们两个孩子都家教，我们自己教了，他没有上过学校，
哦，就是 homeschool。
homeschool 11年，所以原来的这个风险是那个，我觉得
就是把全家都，嗯，
是太理想主义。
投入，
但是这个我觉得那个中国需要这样的一些理想主义，我觉得那个中国的现在的那个，嗯，你不是从一个外国人需要一些理想主义，
嗯，
我觉得中国人的那个他的头脑。他非常使用，非常聪明，很多人都会就是参与，就是会做一些 business 这样的，这个做得很好。
是，
但是同时我们也需要一些 talented people，嗯，也是去追求他们的一种心中的一个梦想，
嗯，
要不然他那个这个跟那个钱，如果他没有一些很有关系，明白吗？可以赚不到，虽然他可能赚不到很多钱，但是我觉得来到这个农村的一些外地人，我希望他们也可以投一些那个怎么说那个一些才能，做一些 talent，
嗯，
而不仅是投钱，
嗯，
所以他来到一个地方他也是跟我们一样，
嗯，
都可以非常很深刻可以说的投入，深刻的那个融入他们的那些当地的一些文化和社会，
嗯，那你这么理想主义跟你自己的经历有什么关系？比如说是因为你的父辈可以给你很好的生活环境，
没有
不用去想钱还是怎么样？
我觉得我的，我真的觉得我的故事跟那个跟中国非常有缘分的。
嗯。
其实那个我背景，我的家庭家庭的那个背景，是不是很好？
嗯。
我就出自一个比较穷的一个家庭，所以我爸爸是文盲，在美国那个有文盲的爸爸基本上都没有。我妈妈没有高中毕业的，我爸爸没有中学毕业的。所以我就那个已经15岁，我在芝加哥已经是工作了40个小时，所以我就是凭那个工作而且没有上课。
嗯，
但是虽然我都是毕业的，但是我毕业以后，高中毕业以后，我就建立一个洗地毯的一个公司，而且白天在洗地毯公司洗地毯，晚上在社区大学，美国的一个社区大学上学。然后所以我觉得那个我原来在美国没有很多 opportunity， 机会很少，我一分钱从我的妈妈爸爸都没有收到。到现在其实我们都要支持我妈妈爸爸。我的妈妈，我爸爸已经去世了。
嗯，
但是那个我为什么来到中国，我觉得非常奇怪的。我1983年我已经在一个夜校，美国的大三，我在一个 night school 都在上课，我在芝加哥大学附近都洗地毯。我到这个房子我都不知道是谁，我一进他的那个大门，他旁边墙上有一个世界地图。
嗯，
他凡是去过的地方都加了一个红旗。
嗯，
他那个我一进那个他的那个房子，我就看到他大概有70个国旗，我都觉得很了不起。因为我没有坐过飞机，我没有去出，所以我就跟他聊一下。他那个我休息的时候，他说：“嘿，小伙子，你能不能上来？我刚刚从中国回来。”
嗯，
这个83年，他说那个
1983年，
对，我很想把这个国旗都放在中国，你能不能帮忙？所以我到那个地图的那个就是在他的前面的。我告诉他对不起，我不太清楚中国在哪儿。所以他觉得很可怜，他非常 pity， 所以他就说那个你跟我坐一会儿，我刚刚从中国回来，我有一些茶叶，我很想给你，其实我不喜欢茶，那时候不喜欢茶，但是我跟他聊他就问我，你一辈子都要洗地毯吗？我说当然不要，但是这个我没有其他的选择。他说那个如果你在美国实现不了，没办法抓到你的梦想，你可以想一想是不是在国外可以去追求他了。
这个在我们话叫贵人，
贵人真的
贵人，
我觉得很有意思。如果我没有那一天都去洗他的地毯，因为他就告诉我他刚从中国回来，这个人我不知道是他叫什么名字，因为以后我没想到他对我的影响是
那么大。你再也没有见过这个人？
对。哦，当然当然，因为我不知道。
嗯，
我不知道这个他对我的影响会那么大。
嗯，
但是他刚刚从中国回来，他说他跟中国政府都谈的，中国政府答应他中国要开放。
哦，
所以他问我，你觉得在芝加哥洗地毯比在中国去教英语或者去做一些个是不是哪一些？我说当然可能会去中国，但是我不知道中国到底在哪儿。所以但是他开玩笑，所以他说那个中国政府要求他找一些英语老师，他说我的英语是那个红脖子的英语，我的英语很糟糕，我的英语的语法都不对的，所以我觉得中国不需要我这样的一个英语老师。但是我也觉得很好奇。
嗯，
所以我就是过可能一个星期以后，我到了那个我的夜校，正好是我过了那个他的国际的一个办公室 International Office， 他挂了一个，我就看到有一个海报，就是中国政府第一次就是发布有独立留学生的奖学金。因为83年很早，所以下面都有很多那个可以测的一些纸，明白吗？有那个他的名字，对。但是没有人拿，一个也没有，所以我觉得有一点不好意思，所以我都把它写在我的本子上，然后忘了。
嗯，
我那时候住在跟我的奶奶都住在一起，我的奶奶开了一个酒吧在芝加哥。所以有一天 我就是看着那个跟他一起看电视，我就看着这个电话，我都不太清楚是什么，然后我都想起来是那个，所以我都试试第二天打电话是中国大使馆。
哦，
我就问他， 我问他虽然我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学生，我能不能就是申请这个奖学金。
嗯，
他说当然欢迎。
嗯，
所以我都他寄了一个 application form 申请，然后我就申请，然后寄给他了。所以我觉得那个原来的那个政府，我觉得肯定是中国不要我，因为美国不要我，我在美国已经是没有什么。但是中国政府就是中国以后，可能一个月以后他就打电话，我的奶奶都听不懂他说的话。虽然这个人就是跟他说英语，我的奶奶不习惯了。他说：“嘿 ，Brian， 可能是你的朋友。”所以我去就是那个中国大使馆在华盛顿，他说你是不是林登，我说是的，我们很想给你这个奖学金，我说是不是开玩笑，我说那个
你
是不是没
有，
我是不是我一个人都申请，那个人都那个女孩子都开始笑，他说当然没有，有很多，我们后来都选了五个人，我说你怎么会选我，他说我是最无产阶级，我不知道无产阶级是什么意思，但是我觉得哦，这个很好，所以我觉得、那个、
中国喜欢无产阶级，
对，因为还是很红啊。
那、OK，
但是我觉得你想一想，现在你想一想，八三年的中国，95%以上的人都是属于就是是抵御那个世界银行的那个
贫困线，
贫困对，
嗯嗯。
但是他们就给一个美国的一个比较很富裕的一个国家的一个公民，就给他这个机会。
嗯，
这个把我一辈子都使我感觉我对中国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主要表示对中国的一种感恩。
嗯，
因为我发现那个中国开放以后，很多人都来到中国，他们都追求，他们找了一些 business opportunity。
嗯，
他们只要是要来。博水一些 business opportunity exploit， 我都一直不愿意做。
嗯，
所以我来到中国那个8月28号，我在北京语言学院在五道口。我第二天30号，我在外就是门外跑步。
嗯，
突然的有一个黄色的一个 Benz 奔驰车，他停在我前面，三个人都下车，穿得比较漂亮。因为那时候大家都穿的那个就是蓝色、那个绿色的
中山装什么的，
这些人都穿的还是比较 fashionable。
嗯，
他们都开始跟我说话，我一句话听不懂。我以为是政府，他可能说哦，你就是那个洗地摊的人，我们都把他没收了，但是不是这样的。他我就带他到那个这个大那个水下的门口，有一些中国的女孩子，她们正好是走，我告诉她你会可以帮我翻译这些人是不是我犯过一个错误，还是就是所以他说那个他们开始，他说这个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厂长，还有一个导演，还有一个演员
找你拍电影吗？
他们说他们要拍第一部电影，就是有一个外国的主角，他们希望你就可以演这个角色。我说你是不是开玩笑，是不是你们都在骗我。所以我觉得后来我说你我怎么会演这个角色，我就一句话听不懂。他们说他们以后会配音，他正好需要一个20来岁的一个小，
而且是主角、
对，主角。而且这个故事是真的，82年有一个美国的一个留学生，他到了中国，他出事了，他死了，所以我就演那个角色。
OK，
所以我觉得那个我就拍了大概4个月左右，我一天都没有上课。他们白天就是那个吃晚饭吃早餐以后，他们会拍那个黄色的那个车子都接我，带我去北戴冰庄去那个拍的。然后那个拍那个电影的那个过程，我觉得很可笑，非常有意思，因为我听不懂，而且他们的英语也不好。
嗯，
所以他们有的时候就会说那个5分钟，5533777，然后 happy happy， 所以他都希望我都会说了那个都会 fill 满了那个好像5分钟的， 的，然后就是说话，
随便说，
然后他们说服、嗯、但是开始的时候、嗯、第一个星期我可以说 Oh, I can't believe what I'm doing. How this is so embarrassing. What should I say? 但是这个一个星期后已经是很难很难，
就你装不下去了，
装不下去，所以我就开始那个念那个那些美国的一些歌曲
哦，
所以三分钟可能是一个 Beatles song， 五分钟是 California Hotel California， 七分钟是那个 Mamma Mia Mamma Mia Bohemian Rhapsody，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我看了那个电影以后，我就可以看我的嘴巴，就是好像有一点像 Freddie Mercury Mamma Mia Mamma Mia， 但是我说的是一个人做配音、
嗯、
那个电影非常糟糕那个电影叫那个他来自太平洋、
哦、
我觉得那个
但上映了，
对，但是这个不好看现在我就把所有的一些他的碟子都把它烧掉但是这个我觉得那个正好是那个这个是我可以说那个第一个我生活当中最大的第一个转折点，
嗯，
就是那个去那个教授的那个房子，第二个就是活了那个奖学金，
嗯，
第三个我在中国第二天已经是可以会有这样的 experience，
嗯，
第四个是我拍那个电影的时候，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都听说有一个美国人都当那个、
哦、
所以他们都非常，所以我跟他们见个面，我就告诉他那个我已经是三个月一天也没有上课，我有两年的签证，我说好像他们不管我，我好像很自由，所以我可以拍完电影以后我能不能就是当你的实习生、
嗯、
看看，
嗯，
所以他们觉得好，嘿，很有意思，因为那时候就是每一个那个媒体的公司只能拿一个签证，
嗯，
所以我就是那个拍完电影以后我就转到 CBS。我觉得很有意思，我虽然我都没有用过一个照相机，没有用过摄影机，他们就给我这个时间，给我这个机会，
嗯，
我当了一就是实习生当了一个月，
嗯，
然后他们觉得好，我们可以就是招聘，就是用你聘，所以我觉得我那时候就是那个这个你可能也没想我没想到，我没有想，因为你想一想，我刚才说的，我在美国没有任何的方向。
嗯，
我爸爸是那个是 ，you know 没有，然后我到了中国已经是拍过电影，也是邓小平见过面 ，you know 天天都是跑到那个人民大会堂、中南海、钓鱼台，就是要跟他们在一起，这些领导们。因为八十年代的中国没有很多 hard news，
嗯，
所以大部分是我们去、嗯、邓小平都要去演讲，我们就去拍他。
你见邓小平是，你当时是一个什么
角色？
你是摄影吗？
搞摄影的，
嗯，
但是最后是那个六十分钟的那个节目，华莱士就是他采访他、
哦，
我是做声音，
哦，
因为六十分钟的美国非常有名的一个节目，他们没有。不能放心让我来搞声音的因为他知道我是一个洗地蛋的所以他说林丹你做声音我们就会拍一些就是一些因为 CBS 也有一个很专业的一个摄影师他叫那个张六他已经在中国很长时间了、
嗯、其实现在回头看起来那是中国你赶上了改革开放的那个最激动人心的那个转折点但是当时你可能在其中的时候你并
不知道
对吧你并不感觉到对
因为你看我妈妈爸爸都一直没有过来看我、
嗯、
所以我在中国差不多三年他们没有过来、
嗯、
我也没有出我没有回去因为没有钱所以我觉得那个我在中国就是到了八七年我就告诉我想一想是不是要回美国要不然我可能看不到我的妈妈爸爸、
哦、
我的妹妹所以后来我就申请一些那个博士学位的一些课程、
嗯、
虽然我是一个夜校的毕业的所以我胆子比较大但是我正好是碰到我当时的那个太太在那个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南京大学的、
嗯、
所以我下去我的太太在那边在那个南京大学学的是那个汉语因为她是美国的第三代的华裔所以我认识她以后她是旧金山人我就问她如果我很想跟你就是我们的关系我希望我们未来可以将来、
啊、
如果我去旧金山都申请一些战税，就是一些博士学位的一些大学，你会推荐哪一些？所以他推荐的是那个 USF、嗯、you know, University of San Francisco， 还有那个 Berkeley、嗯、还有 Stanford、嗯、但是他认为 Stanford 是不可能，因为他知道我是一个社会就是美国的社区水，你明白吗？所以他的那个，但是我三个都申请。
嗯，
还有一些比如密西根大学，就是离我妈妈爸爸的家比较近的。
你申请的是商学院还是博士？
没有，是那个博士的一个课、哦、一些课程，一些是经济学，一些是那个历史学，历史的博士。后来我最好的奖学金都是来自那个，就是从就是来自 Stanford， 他们给我那个免费的学费，还有每年$25,000。
为什么一个夜校毕业的学生可以申请上斯坦福的博士生？
这个我不知道，就是因为他们也可能要给我一个 opportunity。
嗯，
而且我觉得他，因为那个80年代的中国基本上都没有外国人，所以如果你真的是、哦、是要了解中国的话，你看我是那个，就是刚才说见过那么多人这样的，拍过电影，虽然我不是一个很好的学生。Stanford 都觉得可能我的 experience 比我教育的一些背景还可以，还是重要、嗯、所以他们给我一个非常好的 opportunity、
嗯、
还有那个我觉得跟那个我的太太那时候就是已经33年，所以我觉得我们也是觉得有一点像缘分，我们必须在把我们的 relationship、
嗯
的，就是必须要保护他的那个一直在。
你去 Stanford 的时候，你觉得还会回中国吗？未来还是有可能
不回
来？
就是为什么我回到 Stanford 以后，第一，因为我是一个无产阶级，所以我觉得我到了 Stanford 以后，我发现跟很多我的同学们都没有很多 connection
啊，
我就觉得那个他们上了一些那个，比如那个 calculus、Physics、莎士比亚、
嗯、
我在那个一个酒吧到12点12点半都工作。
你还在打工是吗？
哦对，我没有，我是那个我小的时候
15、16、17、18
一直从就是到在 high school
没有共同语言，
我一直是 at a bar working you know or at a convenience store until midnight、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跟他们有一点，我非常我的 work ethic，我非常有，我这么说那个，我非常认真，我非常愿意就是把我的手都弄脏了。
嗯，
我不仅是要用我的 brain， 我同时也要用我的 muscles 或者我的，所以我觉得那个我到了那边的话，我觉得我就感觉有一点不舒服，
融入不了。
对、
嗯、
对，所以我在那个 Stanford 的 International Center 国际中心。
嗯，
虽然我有那个他的一个奖学金，我也是在那边开始打工，就帮他们管理他们晚上的一些活动，我就是他们的 nighttime manager。 我有一天就是有一个瑞典的政府的一个团他们来了、
嗯、
他们都跟我谈的，他们说他们要把就是开始建立设立一些东欧捷克、匈牙利、波兰、
嗯嗯、
因为这个是1990第一个那个国际学校，他们说我愿意，是不是愿意就是帮他们做管理经营这些那个活动。所以我就在想，是不是那个我因为所有的我的 coursework 我的课程已经做好了，我已经拿了一个硕士学位，但是他说那个我觉得我能不能就是先把我的博士的论文先放下、
嗯、
然后去工作、
嗯、
然后我们赚了一点钱，我就可以回到 Stanford、
嗯、
但是我离开了以后，我到了捷克我4个月，匈牙利几个月，然后南美70多个国家我都做了这样的一个教育的一些投资。
你去了70多个国家？
我去过差不多110个国家。
你去过110个国家？
但是70个国家我在那边工作过、啊、所以我觉得
你在70个国家工作过，
所以我觉得都是教育方面的。
嗯，
所以我觉得都觉得那个
这个用了多长时间？几年的时间？
15年。我一直到2004年我们做这个项目。
所以你在这15年你也没有回去 Stanford 再结束你的？
没，一直到现在还没有结束。对 所以我觉得那个我不需要。
嗯嗯嗯。
现在我写了一本书，所以我已经写了三分之二的，所以它差不多200页。这个有一些美国的一些大学，他们可能愿意就是给我一个博士，
嗯嗯嗯，
博士的一个，
嗯嗯，
如果我就是对，
嗯，
因为他们都一直在鼓励我，都要写好我的一些。今天我也写了一篇文章给那个，我已经发到那个，就是一些important article， so we'll see if they will write it。
嗯，
比如那个 New York Times 这个已经发给他们，
嗯，
所以我觉得那个我现在觉得我最重要的一些。现在我最 important 的一些责任是从事中国传统文化，而不仅是传统文化，就是从事中国的现实，就是传播到那个的传播者。
为什么你走了110个国家，最后选择中国呢？
这个我觉得，我希望你觉得很骄傲，就是你的，
我很
好奇，你们的，就是你们的魅力，就是你们的心。吸引力，
嗯，
对不起，就是你们的吸引力，所以我觉得非常迷。而且那个，如果真的如果没有那个中国的奖学金，我还在美国洗，可能是洗地毯或者是做那个 construction，
嗯，
这样的工作，
嗯，
中国给我一个这样的一个那么丰富，那么广泛的一些画布，一个 canvas， 而且一直在支持我。我画了什么，他还是说好，可以，因为你对外国人的让步，
嗯，
你对外国人的一些热情，
嗯，
我觉得是独一无二的。而且我觉得我非常讨厌听这些那个外国人他们来到中国还是一直在批评，
嗯。
我觉得我已经在中国有这个房，就是来回的这个交往已经30多年，我什么都很，我不是一个怎么说道歉者，我不是一个 apologist， 明白吗？但是我就觉得我，你们对我们都太好了，不仅是你，不仅是老百姓，也是像媒体，也是那个政府，
嗯，
其实我都非常，我一辈子都要感谢，
嗯，
所以我就是这样的一个感恩的一种灵魂，一种灵感，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这是为什么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那个我们生活的一些需要，我们的阴历，我们钱的一些目标都可以稍微调低一下。因为这个我觉得我最大的一些收益，最大的收获不仅是钱，其实是我天天跟这些老百姓。昨天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昨天我就走回去，我天天返回大概5次，
嗯，
我平时那个我每年就是那个就是徒步步行是18000到20000一天，是一整一年的一个平均，我都没有一天没有低于就是那个15000，已经是半年。所以我觉得那个我昨天回去以后，有一个老太太，就是一个非常老的一个老太太，她很兴奋，但是我很担心她很生气。她开始说：“哎，美国怎么样？美国怎么样？美国。”然后我就说：“你说对不起，你说什么？”她的意思是：“你的家人怎么样？是不是你的孩子们怎么样？”美国怎么样？他的意思是他很担心，所以他说那个他是在那个大厕所，就是一个老太太，他就叫我跟他一起，他然后就给我保护保佑，这样的一个 experience 是太 touching。 这个都是中国的软实力，这软实力不是你们的那个大裤衩，不是那个三里屯，中国的软实力就是那个老太太。我们应该想怎么可以让世界的有这样的真实的碰撞的这些机会。我答应你，如果世界都可以体验，就可以了解中，通过我的一些眼睛，通过我的眼了解中国， 大家都会被你们都引诱，都会被你们都吸引。
嗯，
这个是我觉得我们应该就是创造这样的一些 opportunity。
为什么选择喜洲呢？
我们找了两年，所以原来开始不是因为我们要来喜洲来大理，我们原来的想法是我们要做为了中国做这个第一个这样的一个文化交流的中心。所以我们找了两年，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做。我们第一个点是在那个景德镇，我们待了三个月。因为我觉得那个景德镇可能是因为它跟陶瓷的，它是那个古，就是一个我觉得可能是比较适合来做。
嗯，
但是后来找不到一个适合就是比较大的一个院子，因为这个是如果我们要做的话，我们需要一定的一些大小，
嗯，
明白吗？
嗯，
一定的一些 size，要不然这个作为一个 social enterprise 是做不了。你看16个客房，你可以了解，如果100块美金一个晚上，你肯定是赚不到很多钱一年。所以而且如果有50-60个员工，原来投资400万人民币，他很难把你的钱都收回来。所以不能低于那个16个客房，
嗯，
要不然你赚不到你的钱，
嗯，
你没办法把你的钱收回来。但是我们看了景德镇，然后惠州、安徽，福建的土楼，广东的碉楼，广西、黔东南、贵州，厦门，
这么多地方，
对，是都去了。而且我们非常非常天真，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做。
嗯，
我孩子们5岁、8岁，所有的他们的教科书，他都在一个行李，30公斤的，我们都会带。然后我们都会交一个50块钱、80块钱的一个脚带锁，他们会有一个睡袋，他们睡在下面。
哦，真的。哦，
天天早上我们就叫他们，下午我们都到外面去开始散步，有没有一个老房子？然后我们都去敲门，也很天真，因为这个我不知道，
敲门，
对，我们都不知道就去睡。所以开始的时候真的很非常 naive。所以我觉得，但是这个我们到了那个，我们可能到了中国这个第18个月左右，一年半，
嗯，
我们来到大理，
嗯，
所以我们已经是一年半的一些 experience。因为我们原来是犯过很多错误，所以我们到了大理以后，我们发现这里的政府他们马上要支持我们，
开放，
引导我们，指导我们。他们都介绍这个，还有我们的教育基地杨作然，然后我们就觉得这个地方可能最适合，不仅是因为园子大，就是因为政府好像很支持我们的 idea 价值观，还有我们的激情，我们的 passion。So， 对，每个我在中国现在我们喜里院的。我们在喜洲有4个院子，国家公园石宝山有一个，
嗯，
苏州有一个，东山，
嗯，
我们在全国都可以复制。现在很多政府都愿意跟我们合作，我们没有私人的投资商，是没有 private investment， 所以我们都是跟政府合作。
一开始除了你自己的钱，是政府同意投一些钱进来，
对，比如我们第3个院子这里就是政府投的。
嗯，
第一个是这个是我们自己投，然后我们赚了那个开了3年以后，
嗯，
我们把我们赚到的钱都做第二个教育基地。后来就是到了那个2013年，政府都真的他们都全我们都推我们再做快一点，但是我们不愿意跟这些那个房地产的公司这样的合作。
而且这个我想帮听众问一下，因为现在中国从2013年到最近是互联网创业的一个热潮，
对，
所以很多年轻人就觉得说我有一个 idea， 我就要融资，我就要找 venture capital， 我要找风险投资人，
嗯，
然后已经成为了大家的一个思维的一个习惯。
是的。
所以为什么，你可不可以解释一下为什么你不要这些私人投资机构的钱？
因为我觉得那个我们原来的就是我们的一个 social enterprise， 社会企业的，
嗯，
它一定要有一个平衡。
嗯，
这个平衡是那个它的那个创始人，
嗯，
我觉得他一直要把这个平衡都放在就是保
就从一开始你就要去想这个问题。
对，我觉得一定要这样的，要不然就是那个我在中国，因为我们发展的那么快，
嗯，
我觉得很容易把那个快钱，
是的，是的，
这样的一个就把它那个都吸引你。所以我觉得我一直在想，如果我就可以把我一直把我的那个价值观放在前面，如果政府喜欢我们的价值观，他可能会投资。
嗯，
如果他投资的话，不一定是因为我们会赚很多钱，他们就投资就是因为他觉得我们的价值观有价值，
嗯，
他们会支持。所以我发现现在跟政府合作的话，他们的要求不是要一个汇报，他只要是希望我们可以模仿复制我们的精神，我们的灵魂。
所以很多中国的商人反而觉得和政府打交道很难，第一是因为政府比如说换届他可能会变卦，就他可能会改变主意。
是的，
所以比如说我有朋友在新疆做户外的东西，他可能今年和政府成立了一个合资公司，可能换一个政府然后就说我不同意，你们这个都不行。
对，
第二个就是说，大家好像的印象中就是我和政府合作我要喝酒招待，就是搞关系，这是中国人思维里面的这种官商之间的这种关系。其实所以我觉得你的经验还蛮特别的，就是所以你觉得并不一定是这样。
但是这个你可以从很多角度都来分析、
嗯、
第一，那个2013年以后都没有不需要去吃喝酒，现在就没有人喝酒。其实有时候我肚子饿也吃不吃，没办法去吃饭呢。
是，
所以我觉得这个第二是那个我觉得那个我们原来的那个我非常透明，我跟政府的那个原来跟比如省长都开会或者州长，我孩子们都是跟我一起，
嗯，
他们都看到我不仅是一个好像一个 typical 的一个 investment，
嗯，
他是一个怎么说，一个 spirit。
嗯，
所以我觉得从开始我不是因为做互联网或者这样的我们做的更快一点或者更便宜一点，这个我觉得它的那个 value 不是对我来说不是那么重要那么大。
嗯， 嗯，
我们现在都要创造一个 value。
嗯，
政府都觉得这个很了不起，我不是这个原来我不是要做的更快更漂亮更豪华，我就要创造一个 value，所以他们都非常愿意支持、嗯、
但是比如说我第一次来我是很偶然的撞见的嘛，然后这里很美，像这面墙前面一直有人在拍婚纱照，那很多人进来之后会觉得说比如说设计，嗯，会从这些方面去理解比如说这个建筑的历史。
对，
但是听起来它并不是你所谓的那个最核心的 value， 对吧？那你认为那个最核心的，你和所有的其他的客栈精品酒店这样的一个院子不同的点是什么？
我觉得第一是怎么把村民跟你一起发展、
嗯、
融入这个项目。
现在喜洲是不是所有村民都知道你这么个人？
哦，当然
是吧。
但是这个是那个、嗯、这个是第一。第二是那个如果我们的目标客户，
嗯，
这个是那个我们都不会，就是我们的现在的那个优点不是那个我们的奢侈度，我们的房间多么大那么大这样的、嗯，我们的优点是他们，我们就创造这样的一个平台，可以让我们的客人会有一个比较深厚的一个 immersion、
嗯、
对，可以了解、
嗯、
可以跟这些当地人在一起、
嗯、
天天我们有两个是免费的小游、嗯、我们都带客人到这些那个我们村民的家里这样的，我觉得就很好、
嗯、
还有第三是那个我觉得那个洗礼院的，我还是觉得我们客户不仅是一个来休闲的一些客户，所以我们跟所有的就是我们来到喜利安的客人，我们都也是给他们一个机会，他们可以分享他们的一些行业、
嗯、
他们的一些那个 talent、
嗯、
他们可以分享给那个我们其他的客户还有我们的村民，所以是一个互动，是一个 community、
嗯、
我觉得我很担心那个这里大理有很多非常漂亮的一些酒店民宿设计得很好， 但是它不一定是有一个 community， 而且有的时候越有设计感越豪华，越跟那个原来原有的那个 community 有距离。
嗯嗯，
我觉得那个悉尼岸、嗯、我们可以吸引电影明星，可以吸引所有的大师、
嗯、
可以吸引 Nobel Prize winners， 但是他们来的原因不是因为很豪华、
嗯、
他来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们要躲在一个房间拍拍照飘在一个浴缸，他们来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要通过我们跟村子这样的桥梁了解中国，了解西周、
嗯、
这个我觉得需要时间，需要耐心，需要 passion， 这个我觉得很多人没有耐心来做。
嗯，因为你在这儿已经14年，你觉得他们身上，就比如说你，就是我们就说西周的这个村的村民，有一些东西可能不仅是你想传递给外国人的，不了解中国人的，可能还包括很多中国人的。
哦，当然现在中国人比较多一些。
嗯，
原来是我们80%是中外国人，现在是一半一半，而且就是我们中国的客户有两种，就是第一种是也是跟外国人一样对那个西周大理文化也是一样好奇，第二个是那个有很多家庭他们来的，他们都要跟好像这个奇怪的一个老外的一个中国文化的守望者交流
中国文化的守望者
所以他们都觉得他们都会就是把有的时候从沈阳开过来的，他们一下他的车子，哦，那个小就是老二老大你看这个都是奇怪的老外，他就是我们中国，就是所以他们很骄傲。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就是认为我也可以说是我生活当中现在的一个非常大的收获。
嗯，
但是这个就是一部分而已，我们也要影响世界，我也要就是把这样的平台，把你的关注，把你的就是要传播到世界的，要不然我们都是在国内，我觉得你们已经是很慢慢的，中国速度太快了，你现在的像你年轻人，你对中国的文化的了解比上一代还要深厚，因为我发现你们都会意识到它的价值。所以但是我觉得外国人不一样，他们是相反，他们原来是九十年代、
嗯、
他们对中国非常有很好奇、
嗯、
很喜欢、
嗯嗯、
现在越来越不喜欢、
嗯、
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他们就是对中国的了解，很多人都觉得中国现在是一个竞争对手、
啊、
还有第二是那个他没有意识到中国的那个，他看到中国，他像东关，他像广州，他像那个，他不了解这样的中国，这个也是中国。我觉得那个他们对美国，我还是对白人，
嗯，
我也是认为他们带有一种优越感，
优越感，嗯，
优越感，
嗯，
我还是觉得非常明显的优越感，
嗯。
我从小就是我的那个所有的亲戚也是可以说是有一点 racist、
嗯、
非常明显。我觉得我孩子们也是中国人，我很骄傲他们是，我很荣幸他们是中国人。所以我觉得那个我听到
这样，你觉得你孩子是中国人吗？
他们是混血、
嗯、
是不是？
嗯。
但是我们从小都给他们讲的那个三国演义，他天天都学武术，天天吃中国菜，我觉得他们可能就是对中国的了解比99%的那个一般的美国人还要深厚、
嗯、
还要。所以我觉得，但是我的意思是那个我现在还是你刚才说的，我觉得美国人虽然在表面可能很包容，但我还是觉得他们，我们还是一般的美国人还是有一个优越感。
嗯，你觉得为什么美国人会选出这样的一个总统？就是他有没有什么更底层的一些原因？
这个我觉得跟那个美国的刚才说的那个优越感有关系的。
嗯，
因为他现在优越感也是有一个 threat， 这个 threat 是中国不同的一个 system， 所以他们那个我觉得我今天写的一篇文章我就说得很清楚，我就是跟那个 Isaiah Berlin 的那个 Hedgehog and the Fox。
嗯，
我觉得美国人还是一直在保留一种我是对中国一个 hedgehog 的一个态度，他们了解的中国，他中国不是一个非常文明的国家，如果他不是一个 liberal democracy， 他一直在批评你， 是你做得很好，你的高铁很棒，但是你还没得到我们这边的。但是你看我们的那个美国的所谓的那些 liberal democracy 的一个后果，你的我们的成就是那个像那个当时的这个政府。
嗯，
所以我觉得那个我们都有这个，还是美国有很多那个缺点。
那你在中国，你觉得作为一个外国人，对于一些 surveillance 包括言论自由这些，你会觉得有想要去改变或者是不舒服的地方吗？
我觉得从那个很多那个比如监控，就是
监控，对，
监控了、其实我觉得因为我原来从小都是在一些那个都会打仗，都会有四次我都有枪，就是有一些人打枪。
你有枪？
没有枪，我没有枪，我不喜欢。
但
是有刀，我就是真的，就是那个13岁，我在我们的高中有一个人就把刀放在我的脖子，所以我觉得如果有监控的话，我觉得很好，可能不会发现的、不会发生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他的那个，我非常愿意接受。中国的那个任何的地方都很治安，治安很好，很安全。所以我愿意就是怎么说，give up， 就洗去，就是可以牺牲，可以就是 sacrifice 一些那个，可能我不知道，应该不是说自由，但是一些那个我不知道
选择吧，
选择为了有这样的一个。一种那个基础，社会的一个基础。
那你怎么看民主呢？
民主，
你刚才提到就是绝对自由的民主，可能也不是什么特别好的东西。但是，我觉得西方人或者是有一些东方人嘛，都会认为其实已经把民主和文明这两个词挂钩，就是他觉得现代就民主就应该是现代，
对，就是文明。
包括我们其实刚 pass 五四嘛，五四青年节5月4号，其实五四当时的这个发起就是因为想要民主嘛，科学这两个东西。
是的，蔡元培还有这个对不对？这些人啊。
所以其实这是西方在不停的批评中国的一个永远都很有利的一个工具嘛。
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我觉得民主，我觉得一种个人主义，就是一个 individualism， 我觉得对我们的地球的一个将来，尤其是从一个可持续的一个环境的一个，我觉得不太怎么说，那个 reality 或者不太可持续。我发现如果所有的人都是有他们的一些那个自己的想法，我就发现那个，我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需要一些管理，需要一些人。现在的那个美国的，我觉得很难就是支持这样的一个效果，明白吗？虽然我们是一个所谓的那个民主的一个国家，我爸爸怎么会文盲？我爸爸怎么他们那个他获了那个伯吉森怎么说病，他们怎么为什么差不多都就是那个倒闭了，因为没有钱付他的，他付不了他的医疗费，这个也是美国的现实。所以我觉得他们，我妈妈爸爸他们可能一直在支持哦民主，但是他们没有分析，他们真的没有想到他们自己的一些那个生活的条件。而且所以我觉得现在的那个美国有那么大的一些怎么说，那个收入的一些
贫富差距，
对，我觉得这个太大了。所以我觉得是我感觉那个我还是在心里还是一个无产阶级，虽然我现在的那个可能
现在应该算中产阶级，
中产阶级差不多低中产阶级，但是我觉得那个我还是觉得那个 I'm open to other ideas。我非常对任何的一些想法，任何的其他的一些系统，我觉得我们都可以从他们学到一些东西。美国一直对外不愿意接受，他们认为他们已经是最完美的一个系统，我觉得这个不行。
这次疫情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例子，
非常好的例子。
就最近的密歇根州吧，还是哪个州，就是第一个复工，其实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游行抗议民主自由，
对，
你不能为了 对吧，少一点人死，你让我关门倒闭，这是一个自由的，以为自己是自由的人很难接受的，也不愿意牺牲。
这个我觉得跟美国真的很，我可以在这个方面，我可能就是那个，我已经是把美国的原来对民主的这些想法已经是放弃，已经是不会信任，我没有信任。而且我觉得那个我现在回美国不一定是那个，我可能就是一辈子，我一辈子如果中国让我留在中国，我非常愿意，但是不一定是中国，有的时候我不清楚，
是，
但是那个我可以说那个我对中国的一些 up hope 希望愿望都是一直是好的，我不需要拿任何的东西，我不需要从中国赚钱，我希望我可以生存，但是我没有来到中国，因为我要比拟的就是中国的人力，好像人就是来赚钱，就做一个普通的一个工厂，然后这个我觉得我从来没有愿意做。我离开了 Stanford， 我可以回到中国，九零、九一、九二，可以跟很多那个 Stanford 的一些中国的朋友做房地产这样的，觉得不需要。我为什么要过去？这个他们比我了解，为什么我要过来做？我现在觉得我唯一一个，就是可以对给中国的唯一一个贡献，就是我对中国的一种激情，我对中国的一些价值观，这个是我可以做。如果中国欢迎我来做的话，我非常愿意坚持。虽然现在的生意真的很糟糕，
疫情还是很大影响，是吧？
哦，当然。但是我非常愿意支持，非常愿意坚持。
你有裁员吗？今年有裁员吗？
裁员是什么？
就是 fire stuff。
哦，没有，到现在还没有。我们可能
撑着。
对，我们一直在，但是这个不仅是我的决定，因为我现在跟政府是合作的
啊，
所以我发现那个政府有的时候我们跟他们谈的，他们都我们不像就是 fire， 不像辞职，明白吗？但是他们都觉得我们不需要。他们觉得我们应该想社会的一个稳定，社会的一个，所以我觉得他们可能比美国还要好，他们都考虑工人到底怎么办，我们应该想怎么做，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我觉得他们做的还不错。而且如果我这样说话的话，很多人都会分析，很多人会想一些理由为什么他们这样做，是不是？但是我觉得至少他们这样做，我不是说谎，明白吗？所以很多人就是在美国，他们都会哦，对，因为他们是共产主义，或者因为他们可能有一些，这个不对的。我从来都没有塞红包啊，都没有任何的这些东西，他们都一直没有要求。
其实我听你讲的时候，我有一种，我刚才发现我有一种浅浅的愧疚或者是惭愧，因为我觉得。好像我至少我这一代的人，包括比我更小的更酷一代的人，他们好像对于自己国家的这种认同，包括文化上政治上面这经济上面认同，好像还不如你多。就是我觉得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其实处在一个全球化媒体的一个环境底下，所以我们接收到的信息，这些外媒的信息是非常 powerful 的。
对，
包括不仅仅是新闻，可以是音乐。我当时去古巴的时候，古巴的人，你以为他们很反美国，其实他们每个人都在听美国
的
流行音乐，
哦、是的，
每个人都在他们的那个小的非法那个 U 盘，他们10块钱可以拷一个 U 盘，是最新的 Netflix 的那些剧，
哦、
这就是他们的生活，你知道吗？这就是他们接受到的信息，所以他们是很向往，包括伊朗人其实是一样的，
伊朗对，
非常向往，非常向往，对。
原来是那个，我觉得很有意思，84年我就拍那部电影。在语言学院的那个我同学，大部分是北朝鲜人
啊，
北朝鲜人，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那个他们非常偷偷的、悄悄的可以跟我交朋友。他们要求什么？就是 Madonna 的一些碟子
不能看，
就是磁带。你知道 Madonna 吗？一个美国的歌，就是那个
他们，
所以他们对美国的音乐也是非常感兴趣，但是他不会让他的同学们还有他的那个大使馆。就是看到，所以如果他们那个大使馆都开车过去接他们，他们说绝对不要打个招呼，他们不会认识我，他们一走了，他们很想听那个 那个 Madonna 或者 Bruce Springsteen 的一个磁带。嗯，但是我觉得中国这个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中国的软实力。
嗯嗯嗯，
其实我觉得软实力，我们不仅是可以靠政府来做。
嗯，
政府，我觉得这个都是中国的一个儒家的或者一个我们历史上的一个传统。你不要对外让他们看到我们的一个缺点，好像 don't let your dirty laundry, right?但是这样的一个限制也是可以限制你们的一些创意，你们的 spontaneity、
嗯嗯、
我觉得中国就是跟你、嗯、好像 one to one 当面跟你在一起，我们会很自由。
嗯，
我觉得跟你交流，其他的110个国家的人，我不像跟其他的人，我都很想跟你们交流。
嗯，
我觉得很好。而且我觉得很多外国人，如果他们有这样的机会，他们也会喜欢。
嗯，
但是他们现在了解的中国，大部分是那个政府打扮得很漂亮，他们都做得很有一点假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中国很了不起，好像到美国的杂技团这样的都很好，但是这个是很表面的一个中国，明白吗？
嗯，
我觉得中国的软实力都是你。都是人，
嗯，
所以我觉得那个，我不知道那个，因为那个20年以前，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对话，不可能，不可能。所以我也可以说，那个今天我写的几个文章，我就说那个很多外国人他们看中国的变化，他们都觉得从经济方面变化很大，但是从政治方面的或者一个思想的变化不大。我觉得是相反的，
嗯，
我觉得有这样的自由。是比我你就是开发的，还要伟大。因为现在在美国批评中国是很红 popular， 是不是有很多那些知识分子他们原来是，
其实不知道是美国人，我觉得我都没有资格去评论。因为比如说我在北京三里屯一个这么小的地方，我在三里屯我经常感觉我见到的那个那一小部分其实根本就不是中国，因为它太典型了，它就是朝阳区，对吧？是特别特别特别特殊的一个地方。我没有去农村，我几乎没有去农村住过。
对，
我来喜洲来大理，我也是住很好的民宿，
就是五星级的一个。
对对对对，就对，我没有和那些就远处那些插秧的农民去聊过几，我有什么资格去评论中国的经济怎么样？
对，是的。
我有时候会觉得自己挺无知的，有时候想要去就是故意去跟有反差的人去接触。
是的，是的。
其实太大了。
我同意，我同意。所以这个我觉得那个，而且我可以比如举一个例子，有一次是有一个美国的一个太太，
嗯，
她是那个她的先生就是跟美国的很大的一个公司，她在中国待了3年，
嗯，
第四年她来到喜利院，她比较大，
比较胖，
很胖、啊，她很骄傲的跟我们谈的，她不愿意吃我们的菜，她说我已经在中国4年。我没有吃过中国菜我说
是不是
我看你的肚子我看得出来但是我觉得我就是应该这样的回答。
你真的是这样说的？
没有，肯定是不会的但是他我很想直接跟他那个，但是没办法。所以我觉得那个我这样的一个，但是这个是我们全世界都有这个部落主义的，像那个 tribalism，
嗯，
我们都有，但是我觉得，对，有一点难。我觉得那个这个是我们应该想怎么达成一些桥梁，
嗯，
可以，因为我现在最担心是没有交往，
嗯，
以后就是所有的这个现在的那个乡民在美国待过，
嗯。
我觉得这个很好，你可以对美国也可以了解我们的优点，同时可以了解我们的弱点。我觉得这个很好，一般的美国人不了解我们的弱点，没有认同，是不是？
嗯，
没有。我觉得那个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说过，我们现在的那个有很多教育的一些那个项目，有去年我们有一个，我们每年都有一些电影工作坊。我们会请很多那个国际的一些导演，还有中国的导演都挤在一起，然后叫年轻人，叫一些孩子们。所以我们就是那个任何的一些省外的一些学生， 有两个他们 付水费的，我们就会免费的让这个村民都加入参与、
嗯、村民也可以来跟国际导演学习。
对，所以原来的那个因为很多那个上海美国学校这些北京国际学校他们很有钱，有一些人他们愿意付20000块、嗯、可能十天、
嗯、
但是我们不仅是赚他们的钱、
嗯、
我们就把一部分的钱就是补他们的那个老百姓的、哦、他们可以把他们的孩子。但是我现在说的这个故事为什么，就是因为有两个女孩子，她们喜洲的白族的
当地的
小孩13岁，他们都参加了这个电影工作坊。他拍了一个电影叫那个白族的灵魂，白族的 Soul of the 白，我们都把他那个融入，就是入怎么说 How do you say enter， 就是一个电影公司电影节
哦、oh, 就是入选了
、oh. 入选了一个纽约电影节
哦、oh, 真的
啊、后来他们都 accept，他们获了一个小的一个奖。
Amazing.
所以他们这些两个女孩子他们没有有一个没有去过昆明、嗯、所以他们那个我们就把他
他没有去过昆明他获了纽约电影节
的奖，对，我们就付他的钱都让他去纽约，他们住在那个
他去了纽约，
对、
oh.
他们住在那个这么说时代广场、
oh.
Times Square
好感人。
然后我们就安排在哥伦比亚大学做一些活动演讲、
oh.
然后他在美国待了5-6天，我就把我的团队就陪他们，这个都是我们付的。然后他们回来，我们都在那个飞机上都接他们，妈妈爸爸都很高兴他们回来。我一句话，这第一个就是第一句话是那个我问他美国怎么样，
嗯，
是不是你到了美国你觉得怎么样？他们说啊，真的我没想到美国那么穷
啊。什么？
因为他们看的那个纽约的就是 homeless、
oh.
他们就要坐那个去哥伦比亚要坐那个地铁，他们看的那么脏啊，那么糟糕，那么所以他们都认为美国非常穷、
嗯、
我觉得很好
地铁里有老鼠
对，所以我这个也是很好的，所以他们学到很好的东西，所以这个我觉得很好，他们我们必须有这样的一个交流。
嗯、
你不仅是要看那个变形金刚蜘蛛侠这样的就觉得美国很棒啊，或者就迪士尼的，我觉得美国其实也是像我妈妈爸爸的背景，这个也是更多是现实，那个是现实、
嗯、
而不仅是纽约的、
嗯、
纽约的你知道纽约大学那么好的一个它的位置非常好，但是它是美国消失非常小这么说非常窄的一个少数、
嗯、
一个 minority、
嗯
So, 这个我觉得那个是
其实我觉得在纽约住过的人都不愿意接受可能往上100多街的那个也是纽约，他们在心里那不是纽约了已经、
嗯、
包括这个法拉盛不觉得是纽约
嗯
他们就觉得曼哈顿的那一点点是纽约，就是这个纽约梦这个美国梦、
嗯、就是 Manhattan 梦，
对 Manhattan 梦就在那儿布鲁克林，其实你再稍微往下走，往上走，往左走，就是其实已经非常非常不一样了。嗯，所以我们的眼睛都是看见自己选择看见的东西。
这个也是一种那个，我觉得其实那个我们所有的人类，
嗯，
都是有很多不同的一些部落，
嗯，
部落的，
嗯嗯
，the identity、嗯、kind of tribal identity、嗯。所以我觉得那个比如我真的觉得你以前是跟你说的美国的一些那个你了解的美国，尤其是美国的对就是一种包容，我觉得这个是很是你说的很对，有阶级不同的阶级不同的性别，你刚才说的我发现那个在美国这些很明显而且越来越明显，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那个 identity politics、
啊、
identity politics identity怎么说那个好像我是同性恋，
就是有很几十种性别
对
可以填
对所以、so, 这个现在美国我觉得越来越有一些人都反对或者就把他们原来的 identity 都把它放在前面，就是把它更看重、
嗯、
更重视明白吗，这个我觉得是很明显的一个问题。
你怎么看教育？你觉得教育是什么？为什么你的两个孩子你选择让他们 homeschool？
开始的时候因为他不会说中文，所以他们到了那个西州他们没办法就是直接上学。后来我们都开始教他们，我们发现他们的那个 experience 反应很好，他们很喜欢，而且非常独立，非常 independent， 所以我们都觉得我们可以试试尝试一年两年，后来他们都习惯了，我们都觉得很好。我们的第二个院子是一个国际教育基地，所以我们有美国的像奥巴马女儿的学校，他们会带四五个月，还有那个上海美国学校会带四个月。这些学校的孩子们就是学生们，他们可以跟他们交流。
是美国的学生来这边？
对，还有上海美国学校。
他们四五个月可以学什么呢？
他们都把原来的本科都在学，但是同时把当地的一些资源都融入他们的教材，融入他们的一些课程。所以如果他们在学那个原来学 science 或者原来学那个 economics， 他们都把当地的一些传统，
就在这边做项目，
当地的一些情况都把它做一个案例，对，学习的一个案例。因为我发现孩子们到这边的，他开始有这样的一个 experience，他们的想法也开始慢慢的 open。 我觉得这个是晚上，就是为什么喜林院的那个晚上我们都会起一些，比如有一些创意写作，这个你看到的这些作这个艺术作品，这个都是我们的建筑的一些课程。这个12岁的一个中国的孩子做的。
是吗？
他们做了10个不同的，这个是最后两个，因为其他的原来是木头的，是现在没办法，已经腐烂了。所以这个是我觉得也很好，而且我觉得这个是我希望那个以后像你，如果你孩子来到大理的话，我希望他也会影响这个世界的。你跟那个世界的一些老师们可以在一起，天天的活动就是跟老百姓在一起，但是也有一两个三个那个老外的一些老师一些专家，其实你孩子对他们的影响也是非常大。非常大。所以这个
觉得是互相的。
互相的，我觉得是一定是互相的。
其实如果你不做这个喜林院老板，你可以做外交部长，我觉得。
对。我觉得美国也很支持我对中国的一种爱情，对中国的一些情怀，他们非常支持。我在美国的大使的房子家都是跟其他的国家的大使都说过这样的一些内容。他请我到他家吃饭，然后请所有的大使，他们知道我说的内容是我爱中国，我是一个外国人，但是我爱中国，但是美国大使愿意让我在他的家都这样的说话，所以美国人也很支持。其实我发现很多美国的那个美国人也很喜欢中国。我们来到中国，我今天发的一个那个文章，我先发到我的 LinkedIn，已经有很多外国人他们都说我完全同意林登，你说的太好了，我是一个常住在中国的一个外国人，中国一直对我们很好。
但现在的潮流是民粹主义，是自我保护，
但是这个是我觉得就是一些那个
政治家，
我希望是政治家，还有一些没有，还有一些比较保守的一些那个。
其实我从你身上，我觉得不是一种中国主义，是一种世界主义。只不过是有的人，其实也包括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欧洲和美国，它其实有这个条件，它发展的比较早，它有第三代的这样的，不太。你可能比较特殊，但很多是因为他不愁吃不愁穿，他也可能有比较好的教育，他去到了。一些世界的其他的地方，有的人是像你要来到中国，有的人像我之前去巴厘岛，有人在巴厘岛做了一所学校，
对，
和你做的这种非常非常像，就用当地很原生的东西去支持当地的人。有的人可能是泰国，有的人可能
是
印度，
是的，
对，就是我觉得其实是因为在你们的心中，有一种超越了中国也好，美国也好的这些，你看到了一些人类共通的地方。
这个我觉得也是，我希望你说的对。因为我其实觉得我不是一个，虽然我是美国籍， 但是我可能最骄傲的最骄傲的就是我现在是中国的，
嗯，
所以我没有一个 identity， 好像我只是一个 American， 我觉得我更是一个好像 international，
嗯，
我可能一辈子不愿意回到美国，我可以去看看我妈妈，我妈妈还在，我的妹妹还在，但是我可能一辈子不会回到美国住。但是这个也是美国的一个，也可能他的那个个人主义的一个特点，也是他的优点，跟我孩子们一样，我们都让他感觉很独立。
嗯，
他们以后要飞到哪儿，他可以飞到哪儿，他住在哪儿都可以，他追求什么样的，最重要是他不要伤害人。如果他不伤害人，我们都会支持。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那个我现在愿意做，虽然我去过那么多国家，我是故意的，当然我是非常故意，就是很详细的很仔细的都选中国 carefully， 我就说的这个我不是随意的，明白吗？我不是那个去泰国以后就是觉得好，那个普吉岛很美，所以我就要留在我怎么留在中泰国，因为我很喜欢去那个海滩。
嗯嗯，
我来到中国去年我工作了362天，我来到中国不是为了休闲，我来到中国就是因为我觉得我要感恩他，我有一个 mission， 我觉得我的 mission 可以影响世界的，同时可以影响你，因为你看到一个外国人，我是不一样的一个外国人，所有的美国人不是像那个 Trump。 第二是你可能看到这样的外国人，你也可能对自己的国家也会觉得更骄傲。
所以你觉得其实作为现在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之间的中美关系，最有发言权的其实未必是政治家，而可能是真正两个地方都生活过、奉献过、工作过、
对
爱过的人。
是的。
嗯，
如果我们都听 Trump， 我现在就如果我原来是美，我像我爸爸他出事了，他肯定是通过 Trump 他关于中国的他说的话，他肯定是不喜欢中国。
嗯，
因为他没有来过中国，他不知道，没有来过中国，而且那个不像那个美国，我们看不到那个美国的钢铁侠，然后蜘蛛侠，有其他的一些可能电影啊或者这样的，他们都没有看见过，所以他们怎么了解中国？除了一个中国餐厅，有的时候他们去吃一点那个 chop suey，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那个中国的一个，我就觉得 I feel sad， 因为你是5000年的这样的这个文化，但是世界的不了解、不尊重。
嗯，它可能是一个时间阶段，是说，
yeah.
先是全世界的人用中国生产的产品，
对，
我觉得，然后第二就是现在已经慢慢开始有，就是说全世界的人开始用一些中国的品牌的产品，比如说 TikTok， 就对吧？全世界在用 TikTok，
exactly。
可是我觉得最终我非常同意你说，就是我觉得最终真正的这种输出是文化上的，所以就是如果有一天全世界可以看中国的电影，我觉得这件事情才是真正的这种强大和输出。
我同意。
嗯，
你觉得你从来就没有对钱和成功这些东西有，因为像你描绘的出身，其实有些中国企业家也是这样，他从最底层奋斗，但这样的人他一般都会说，我先要证明自己嘛，就我先要攒够多少多少钱，或者我先要获得一些成就，但在你身上好像就是有一种天生的理想主义。
但是这样的，我觉得那个有的时候我太太也是在分享、也在分享这个问题，因为他觉得那个我也是一直把这样的那个成功啊这样的我好像为什么我非常愿意奋斗，为什么天天，他们都觉得我有一个我必须认可的一个可以说一个资源，一个 resource。
嗯， 嗯，
这个就是我是一个白色男人，高高的，稍微好看的，所以他说你可能不了解，他一直在说，我一到任何的地方，很多人的反应已经有一个
respect，
对，有一点 respect。
哇，
他说
你
不要拒绝这个优点， 他说如果我没有意识到，其实他前天又跟我谈的这个问题，因为我就告诉他我因为有的、嗯、我就是前天都穿得很，而且我都干活这样的处面，就是 有的时候有一些贵宾我这样的，太太说啊，你为什么这样的，你为什么就是没有打扮的稍微好一点，可能你第一次来我也是穿得很烂的，但是我觉得那个我发现那个可能我不需要就是依靠一种衣服或者化妆、
嗯嗯
或者这样的，我就可以很自然的，就是可以 be natural。
嗯
，and 我一定有一个一定的一个 a little respect， 因为我是一个1.9米高高的一个
英俊的美国男人，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如果我没有意识到，
嗯，
我觉得我对那个 racism，、
嗯、
我对 sexism， 可能我不够负责任。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你太太是一个亚裔的女人，所以她能够看到这一点。
Okay.
我完全同意，因为你刚才说的时候，我想起来，我上一次来的时候，你在餐厅给每一个客人端菜，
对，
每一个人对你的反应是，哎，觉得很好奇，很好。但是我想想，如果是一个云南的一个大哥，然后就是也是可能是客栈老板这样的，我知道他是老板，他主动来给我端，我可能会想，你们这是不是生意不好？
对，
就你需要这样 please 我，你知道吗？但是你的出现，你会让大家觉得说，哦，这个老外很有意思，然后他很爱这个事情，他很爱这里的人，真的会 first sight 就第一面，第一个印象就不一样。我突然意识到，
这个是我觉得那个、嗯、我不是那个，这个不是一种 bragging， 而不是一个，
我明白，
我的意思是那个，我觉得我们应该了解也意识到，您是一个 beautiful girl。你应该了解，哇，就是任何的人跟你交流，已经有他们已经有一个，你、
嗯、
明白吗？一定有一个，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我们都要意识到这些问题。
嗯嗯、
而且这个是那个我为什么去，我去过110个国家，任何的国家，非洲，如果我在非洲，如果我在，因为我1.9米，我身体我不是胖胖的这样的，他们都对我非常。respect，
所以你在非洲这种比如说语言不通的地方，也会别人一看到你就会有。
哦，当然非常 respectful，、嗯、可能更亲切、更热情，比美国、
嗯、
比南美、比欧洲。因为在欧洲，他们都认为我是欧洲人。
啊，
昨天我跟很多瑞典人在一起，我的祖先是瑞典。
对你有点像。
对，所以他们都就觉得，他们都很高兴，但是他没有觉得哦。你就是很1.9米的一个白人哦，我很想他们没有这个分，明白吗？
嗯，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 maybe I should be aware of that a little bit、
嗯、
because I think it would be 如果我没有意识到这些不同的，这个是我没有意识到可能 sexism， 没有意识到 racism， 没有意识到，因为有一些人不是1.9米，有一些人不是男的，有一些人不是白的，这个我要了解。
如果你可以对就是中国的年轻人有一些建议的话，你会对他们讲什么？
我觉得我希望那个我现在就代表一个喜欢中国的爱上中国的一个外国人，我希望你可以就是对自己的文化、
嗯、
当时就是现代的也是老的、
嗯、
都会感觉很骄傲。我希望我们就是那个我80年代在日本刚刚就是把他们的文化都渐渐的对外的就是比较炒得比较热，就是比较 popular、
嗯、
我希望中国是 cool， 我希望以后我们说中国就是可能世界都会觉得 cool， 对我来说你是非常 cool， I love the Chinese people， they are cool， 我觉得你不要那么谦虚，但是不要很骄傲的，
嗯，
你要以你的软实力，你以你的魅力来一直在推，一直在推。我认为那个，我希望以后我们10年以后，可能我们都会说中国，大家都哦，中国就是 cool。我们现在说那个韩国，我不了解为什么我们说韩国 cool。我更喜欢中国，我在韩国也待了很多时间，其实我最喜欢就是中国。所以如果我现在的那个比如在南美洲欧洲，我现在就告诉他们 美国他们都说哦，美国好酷，我说没有，我不住在美国，我在中国，中国很酷，嗯，他们都觉得奇怪的，你不太像中国人。
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你身上你所说这种爱，不管是美国和中国，我觉得爱和不爱有一个区别，是当你看到一个不好的东西，你不够满意的东西的时候，嗯，其实你不仅可以接受或批评，你还有第三个选择，就是去参与改变。
对，
这是最重要的，就是而且你还年轻，你可以参与改变。
我同意，嗯，
除非你完全无能为力。
我同意，嗯，
我觉得这个是我在你身上看到还蛮有 spirit 的一点。
嗯，而且我希望那个你刚才说那个年轻人，他们也会有这个参与感，嗯，就是有这样的一个 feel of participation。而且我真的觉得你不要就是一个抄近路，明白吗？
抄近路
就是 shortcut。 嗯，我发现那个很多人都觉得钱够了，比如只要现金，嗯，他们都可以做，嗯，我真的希望他们有一个参与感，而不仅是一个银行都借钱。我所以这个是我觉得那个这个是一个我真的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他们可以得到一种成就感，完全不一样的成就感。
我在你看身上看到的是一种人类主义，就是说其实全世界就是都是相连，尤其这次疫情。
对，
就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你疫情为什么是一个 global 变成一个 global 的事情，因为我们就是相联系的，我们的气候，嗯，我们一阵风从就是 butterfly effect， 我们这边的一个蝴蝶，你那边一场龙卷风，我们人类现在的互联网的所有这个文化的这些活动
是
就是非常相连的。可能今天我们在这儿说的很多话题我们觉得影响到的会是一些人，但其实他到了互联网上，他可能影响的是另外一些人，他是非常，信息是非常自由的，
对，是的，
去传递的，
是的，
嗯。然后我觉得这种心怀世界的这种胸怀是我认为是一种很强大的表现，它恰恰是美国在过去的几十年强大的一个表现。所以我希望未来其实中国有更多像你一样的人，是可能现在我们需要的是建立自己的这种民族的对自己民族的认可，但可能到了10年20年之后，我其实希望我们中国人也可以去帮助其他世界的人，去帮助更落后的地方的人，或者是更发达地方的人，去做一个像你这样的桥梁。你能够去做桥梁，是因为你从一开始，当然你有些机会，遇到一些机会，但你觉得自己是有是 confident 的，你是觉得有这个信心
的。
但是很多中国人，其实我们现在确实还要先吃饱，要先建立我们的钱的这种安全感，要先建立成功的安全感。这是我们的上一代在做的事情，但像我这样，其实现在做这种自由职业，然后其实还在自己摸索怎么赚钱，或者是怎么可持续，然后怎么帮助他人，其实刚刚开始的一代，嗯，对，所以其实我认为真正强大的表现是诞生在中国，诞生像你这样的人，我特别期待以后，可能不是我这代，可能再下一代，会有这样的很强大的人出现。
希望，我觉得其实有很多那个非常优秀的那个年轻，中国的年轻人，
所以我希望他们在你身上看到这种可能性。
对，我就真的很希望，而且非常今天真的很荣幸，非常感谢你这个给我这个机会。
我来了才发现你已经那么有名。
没有，是那个非常感谢。
Justify our bloody